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欢迎收听三十堂课的
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
好，欢迎你收听罗马书的第十三课。我们的课题是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经文是罗马书六章一到十四节，罗马书六章一到十四节。在罗马书第六章的整章里面呢，有两大段。第一段呢，强调我们与基督耶稣的密切关系，就是基督与我们的联合，是基督徒生命得胜的重要认识、重要真理。第二段呢，就是下一堂课第十四课我们要探讨的六章十五节到最后一节。第二段强调我们是神的奴仆，我们是顺命的奴仆。在我们开始查考第六章一到十四节之前呢，先请周师母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罗马书第六章的主题，特别是第一节到十一节，是说到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不单是历史的事实及重要的真理，也是基督徒的个人经验，是我们自己要分享的。所有因信称义的人都已经在基督的死与复活里与他联合了，因此若是基督徒继续生活在罪中，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本章包括两大平衡的段落，第一节到十四节，还有十五节到二十三节，这两段都讲同一个主题，就是罪恶与基督徒的生活毫不相干。第一段强调我们与基督的联合，第二段强调我们是神的奴仆，这双重的身份使基督徒的生命成圣。
好，现在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一到二节，这是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一个分段。这里讲到批评者的反对，保罗写罗马书一直都有一个对象读者，或者是听他这个所写的罗马书讲解以后呢，会有疑问的人的一些反问，保罗就加以解答。六章一节跟二节是这样说的，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这两节经文有一个简单的背景，那个背景就是在五章的二十节，在我们的上文上一堂课讨论过的。因为那里说过，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然后呢说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因着保罗在上文五章二十节讲过这样的话呢，当时有人会反对本乎恩以及因信称义这样的福音，因为他们觉得呢，这会叫信徒无法无天。因为哪里有罪，我们呢因着恩典呢，这个罪就消除了，而且不是靠行为，是靠恩典，耶稣基督所在十字架上成全的，因此单单相信就可以了。不但是在2000年前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有人会这样认为， 今天我们读罗马书或者讲解罗马书的时候呢，也会有人看了以后认为，哎呀，这样的福音会叫人无法无天的。因此在第六章一开始保罗就反问了，那么我们可以仍然在最终叫恩典选多吗？那么因为这个反问呢，保罗就解释，他说断乎不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身份，那个身份就是六章二节非常重要的几个字。如果你有圣经，请将这几个字画下来，可圈可点我们的身份的几个字，在罪上死了的人。我们既然是在罪上死了的人，怎么能够还在罪中活着呢？那怎么样理解在罪上死了的人，是今天我们要看的第六章一直到十四节非常关键的解释。所以我们跟着就来到这个第二大分段了，六章三节到十四节。三节到十四节呢，我们先分三个小段，然后第三个小段里面呢，我们再分大约七点来解释。这七点非常重要。首先六章三节到十四节，我们基督徒信主要接受洗礼，而这洗礼的意义是代表我们已经属耶稣基督，与基督联合。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这一堂课的课题就是与基督联合。好，我们先看三节跟四节。罗马书六章三节四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在这里我们先看到基督徒的洗礼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就是第三节告诉我们的，因信称义不单是地位上的改变，也是实际上实质上与基督耶稣的联合。所以呢，圣经说是在基督里称义，我们记得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称义。你也可以参考另外所写的同样的主题的加拉太书二章十七节和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我们因着看不见的这个信得以与基督联合，是透过什么能够证明你有这样看不见的信心呢？那就是洗礼。借着洗礼的行动，洗礼的仪式，表明我们里面是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死了，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我认罪悔改了。这一段的第二方面是讲到受洗归入基督，就是受洗归入基督的死与复活。刚才已经读了第四节，那么接下来在六章五节里面呢，保罗继续发展，又讲到这个死的概念。在第六章里面，罗马书六章的死跟罗马书第五章的死的概念呢非常重要。在第六章你可以数一下有多少次讲到这个死的意义，等一下我们要解释。第五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联合，联合，我们不要忘记这一堂课的课题是与基督联合。那么第五节里面有一个要字，对不对？那中间呢，他说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的要字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是讲到我们与基督同死之后又与他同活，而不是指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复活。所以呢，第五节讲到我们与他联合是我们归入他，我们受洗归入他，我们相信他，与他联合了。既然与他联合呢，在他的死的形状上联合呢，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也是上一节第四节所讲的，我们 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听众朋友，信主的人是等将来到了天国天堂，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呢，还是在今天接受耶稣基督以后有新生的样式呢？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到了天国才有新生的样式的话，就不需要讲这些话了。因为所有的人到了天堂，我们复活的生命与主面对面，都有更新的改变，完全的得救，我们都不需要讲这些话了，而是在今天要有这样的联合。第三方面，基督的死是怎样的死？第三方面讲到基督的死是向罪死，他的复活呢，是向神复活。这就是六节到十一节所讲的了。我们要提起精神，也求圣灵给我们足够的恩典，来好好理解这一段经文。罗马书六章六节到十一节这样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为什么？第七节说：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这个同死的观念就是前面受洗的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第九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这第十节很重要。接着说，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在这里呢，我们的解释有二四六八九，有九个小点，我一点一点给你解释。基督的死是向罪死。第一个小点，向罪死这三个字的错误的想法，错误的解释。什么是错误的想法，错误的解释呢？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它是错误的。有的时候人们会这样想，我们向罪死呢，是对罪没有兴趣了，对罪没有反应了。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人死了的话呢，他死人死尸，对罪是没有反应，没有知觉，没有兴趣。这个讲法呢好像有道理，但是对于这里的经文呢是一个错误的解释。为什么呢？第二个小点，在解释圣经的原则里面呢，有这样一个原则，也是一般的逻辑，一般的道理。同一段经文里面讲的同一件事情，同一个词，同一个语词或者词汇，多次的出现的同一个呢，它的意思应该是一致的。因此呢，耶稣向罪死跟我们向罪死，都是讲到向罪死，这个向罪死应该有一个一致的解释。讲到这里，我相信听众朋友你能明白，对吧？都是讲向罪死，无论是谁，那么都应该是同一个意思，不能够混乱，出现好多种变化的意思。这是第二个小点。第三个小点，回到六章十节，讲到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耶稣向罪死，如果像前面那样一般的解释，对罪失去知觉没有反应的话，难道基督耶稣曾经对罪有反应吗？而现在却失去对罪的知觉吗？另外一个问题是，六章十二节到十三节那里说的，先看十二节跟十三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十三节，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六章十二节十三节，这里是指罪，倒过来讲，还能够在基督徒身上作王， 使我们顺从身子的私欲吗？那如果向罪死是对罪没有知觉、没有反应的话，那么听众朋友，你仔细想一想，刚才读的罗马书六章十二节跟十三节呢，写在这里是不是白白浪费了？也就是这两节经文就毫无意义了。换句话讲，我们不要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也不要将我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什么意思？它有另外一个暗示，那个含义就是罪或许仍然能够在我们的身上作王。基督徒信主以后，接受洗礼以后，会不会犯罪的这个问题了。因此我们一开始的第一个小点，向罪死是什么意思？难道真的是向死了的人，我们说的尸体，对罪失去感觉，对罪失去反应吗？肯定不是了。接下来第四个小点，还有一个现实的危险，这是现实真的一个危机跟危险。如果按照第一个小点所讲的，像罪死，好像尸体，好像死人跟罪的关系的话呢，我们会发现这个解释跟自己啊，跟人类社会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的经验呢不符合的。既然不符合，有人这样解释的话呢，我们就会有两个可怕的后果。第一个就是偷偷的、暗暗的不相信圣经，因为我们的经验不是这样吗？因为人是会犯罪啊，牧师会犯罪，长老会犯罪，神学院的教授会犯罪，这个基督教大这个宗派的联合的领袖会犯罪。但是你说这个解释像罪死是好像死人对罪没有知觉、没有反应，那结果你就不信圣经了，其实是你解释的错了。另外一个可怕的结果就是公然的歪曲自己的良心，来欺骗自己，说自己对罪呢完全没有反应，对罪没有知觉，自己呢完全不会犯罪，人信了耶稣基督向罪死了，能够完全不犯罪，这就是欺骗自己的良心了。那么第五个小点，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基督耶稣并没有变得对罪没有知觉、没有感觉那一种的向罪死，因为耶稣从来也没有向罪活，所以根本不需要那一种的死尸、死了的死人的那种向罪死。我们呢也没有向罪死到这个地步，对罪没有感觉，因为我们仍然受着罪的感染。好了，接下来我们仔细的听一听，来思想六章十节十一节向罪死的本意。
保罗说向罪死的本意，以上误解的毛病出在用死人的性质来类比向罪死的解释，而没有从圣经关于死的教训来理解死的意思。圣经提到死的时候，很少是指生理上的，多数是指道德跟法律方面的意思。当同时提到罪与死的时候，死往往是罪的刑罚。经文的例子，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第二次的死，都使我们看见死跟罪的关系，是对过犯的公平报应。罗马书一章三十二和六章二十三节都是如此。罗马书第六章第十节的正节，基督向罪死了， 就是他担负了罪的刑罚。我们因与基督联合而上罪死了，也是一样的意思，也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受了他的刑罚，结果我们的旧生命结束，新的生命开始了。
所以周师母帮我们解释了向罪死的本意，不是生理上的尸体性的死亡，而是刑罚上的死，是道德与法律方面的意思。接着罗马书六章六节我们读过了，那里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耶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里简单说呢，有三个阶段。第一，旧人和耶稣同钉十字架；第二，为了使罪身灭绝；第三，为了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此呢，我们注意两方面。第一，旧人是新人的对比，中间呢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划分的。换句话讲，旧人是在悔改以前的我，是我的老的自己，现在呢是我新的自己，是新人，新的生命。旧人是还没有重生得救，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那个人。第二方面，罪身灭绝，这里很容易引起误会。罪身不是指这个身体有罪，就是我会呀、流血，会吃饭，会疲倦的这个身体是罪的身体，不是。因为生理上的身体，我吃饭长肉的这个会疼痛的身体是没有罪的，它是神所造的，是中性的，是好的。罪身呢，是指属于身体的罪恶，罪恶的性情。你也可以参考六章十二节。而灭绝呢，也不是指罪行完全消灭了，它是指受到挫败。这个灭绝呢，是讲到这个犯罪的性情，每一个人都有的这个罪人，这个犯罪的性情呢，失去了力量。我们看另外吕振中他的翻译，他说，使罪的身体无能为力，无能为力。新译本呢翻译说，使罪身丧失机能，丧失机能。好了，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留意一下向罪死这方面的这个意义，成为我们罗马书的重要笔记。
罗马书的重要笔记。
向罪死，罗马书第六章第九节说，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第十节，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十一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是罗马书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一节的经文，讲到基督徒的属灵上的死与成圣的关系。新约圣经提到两种完全不同的死，其中一种是向罪死，在罪上面死；第二种是向自己死。向罪死是借着与基督联合，是法律上面的死，是向罪的刑罚死，是属于以往的，是独特而不能够重复的。向自己死是借着效法基督，是道德上的，是向罪的权势死，是属于现今的，是仍然不断重复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会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基督。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罗马书第六章讲的是第一种的死。
我们感谢主，罗马书六章一节到十四节值得我们花很多时间反复的看，希望我们越看越能够增加理解跟明白。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已经向罪死了，现今向神活着，我们便一定要这样去想，这样去看，这样去认定，这是六章十一节告诉我们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要这样去看，这是我们的选择，而且是有权利这样去选择，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与我们联合了。圣洁生活的秘诀在于哪里呢？在于知道我们的旧人和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了，根据六章六节。在于知道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就是受洗归入他的死，还有他的复活，罗马书六章三节。成圣得圣的生活在于看，怎么样看？就是心意上确认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向罪死了，如今是向神活着，六章十一节的应许。好了，最后十二节到十四节，十二节跟十三节我在刚才前面给你读过了，最后我们读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恩典之下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应许，我们既然已经是从死里复活的人，便一定不要容让罪做我们的王，做我们的主，而是我们把自己献给神。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由于十字架的救恩，我们不再承受罪的刑罚跟永死的痛苦。可是我们在这里求主仍然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在生活上能够天天将自己献给神做义的器具，让圣灵帮助我们有智慧，远离罪恶，活出与救恩相称的生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敬爱，我来亲近你。